让我们把今天所有的时间都集中去讲解期权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隐含波动率 （implied volatility）。实际上，这个概念是我在毕业以后很多年才逐渐理解的一个东西。我以前跟大家说过，我大学学的是金融专业，其实在读书的时候就已经学过期权市场，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老师教给我们的全部都是理论，隐含波动率、BSM 模型。当把这些东西放在我们这些学生面前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理解，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在真实的市场中是什么样子。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我读书的时候，期权市场还非常非常的不发达，至少在国内，或者根本不存在。教我的老师肯定是没有进入过这个期权市场，所以他教出来的东西我们是没有办法理解的。真正进入这个市场之后，才发现当初学的这些东西看似非常的高深，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常识理解。因此，我们今天的任务，如果大家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如果第一次去听到这个概念，我们就要把你心中对于隐含波动率这种可怕的概念，像恐龙一样的概念，变得不那么吓人。在我们正式开始讲解之前，我想大家先思考一下，在期权市场中，它的核心是什么？有的人，可能是认为是 delta，我猜对了方向，long call long put 能够帮我赚大钱，或者是 implied volatility，换言之 vega，还有一个选项呢，time 就是 theta，哪个东西更重要？这三个里面哪一个是期权市场的核心？在我看来，implied volatility 是期权市场的核心。但是呢，我们话要说回来，这并不意味着你认为 delta 是核心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正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关于 implied volatility 的内容可以非常非常的深入，就好比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尾巴，我们认为它是一个蜥蜴的尾巴，但实际上它可能是一只恐龙的尾巴。但不管怎么说，这个都是我们入门之后以后的事情。今天的内容我们集中在于一个新手的指引，但是按照我们这个频道的风格，我所提供给你的东西所引起你的思考会远远超过这里面入门所需。整个内容一共50分钟，我们现在开始。先去回顾一下期权市场的定价模型，因为所有的期权价格都是来自于它的 pricing model。决定一个期权价格的，一张期权合约它到底卖多少钱，到底有多少 premium，就是这六个因素。我想大家对于这个东西应该非常非常的熟悉了。我们看到了有底层证券的价格，也就是当前股票现在的 trading price， 合约的执行价 strike price， 合约的到期日 days to expiration， 还有呢市场的无风险收益率，确切的说就是美联储的联邦基金利率。如果这个股票是有任何的 cash dividend 的话，它的股息也会融入到 pricing model 里面去。另外还有我们今天要去涉及的隐含波动率 Sigma。 当你把所有这些因素放到一个非常复杂的公式之后，我们就有了期权的 sale price， 这是期权的理论价格。好，我们暂时先打住，先来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定价模型中会有隐含波动率这个选项。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到去解释什么叫做隐含波动率，它具体代表什么样的意思，还没到这个地步，但是我们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它在这个公式中的重要作用，为什么会存在。这里呢，我给大家画了一幅图。期权的定价公式是非常复杂的一种概念，但是我们可以简单的去理解它。我小时候在农村就会看人家农田里面去晒这个稻谷，农民呢把这个稻谷给收割下来，然后呢把这个稻子集中起来，把这个稻谷外面的壳跟里面的大米给分开来。那时候的机器生产不是像现在这么高科技，他们还有一半的手工操作。这些农民呢，就用铁锹把这些稻谷给扬起来，旁边有个大型的鼓风机去吹它们。我们就来设想一下这样的场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块地方就是被扬起来的稻谷，两边的风在这边对角线上去吹，最终呢，这外面的壳会上去以后逐渐的落下来。好，这边给大家去画过了，比如说我们落下的是这个区域，它会均匀的分布在这个面积之中。如果我们把这个电风扇的档位再调高一点，让它转得更加快一点，那么这个稻谷它会被吹得更远，最后随之落下来的位置也会更加宽一点。好了，这个其实就是期权定价的核心。一张期权的价格等于多少钱，是一个数学上的期望值。 举个例子，一张期权它必定有执行价，它的定价就是说未来到期的时候超过这个执行价的可能性。那比如说我们这个执行价在这个地方，未来跑在了这个地方，就是超过了，跑到这里也超过了，超过的更多，跑到这个地方没有超过。那么好，我超过这么多，我跑到这个地方，它的价格可能性是百分之多少？跑到这个地方，它的可能性是多少？跑到这个地方可能性多少？跑到这个地方可能性是多少？这就是数学上的期望值。全部算出来之后，就知道这张期权合约到期的时候，超过执行价的期望值是多少？换言之呢，就是这张期权合约能够卖多少钱。所以大家会看到这个电风扇的档位，我用一档的时候和用二档的时候，对于这个稻谷它掉下来的分布的范围是完全不一样的。一档让这里面运动的慢一点，二档呢让它运动的更加快一点。这实际上就是股票价格在未来的波动能力。你如何去体现这个波动能力？这就是隐含波动率所要处理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没有隐含波动率就不可能有期权定价的模型。好，我们下面一个问题就是更加实际了。很多 broker 里面是看不到这个 sale price， 理论价格它不一定会给你展示，但是我们一定会有一个真实的 real quote， 这是真实的市场价格。所谓的真实就是真正有市场交易的价格，是被买方和卖方所共同接受的一个价格。那么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问题？ 我们这里讲的是一个理论的东西，公式是来自于理论的，但是我们这里是一个实际的东西，有差别吗？应该说作为 retail 来说，大家不用去管这里面有任何的差距，你就认为这里面100%是 exactly the same。 那当我们把这个桥给完全打通之后，我们就可以认为通过这个模型所算出来的价格就是真实的市场价格。好，下面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隐含波动率谁能够预测未来？没有人可以预测未来。未来这个鼓风机我是要拨成两档呢，还是拨成三档？我不知道，到了那个时候才知道。所以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隐含波动率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东西，我们认为它事先已经存在在那个地方了，但实际上它还在等我们告诉它我应该是多少数字。那么市场上解决这个问题就是 real price， real price 它不用去管你这个理论价格是多少，因为只要有买方有卖方就一定存在 real price。 有了这个 real price， 有了这个公式，有了其中的五个因素，那么第六个因素就很容易算出来了。这样的算法叫做 plug， 倒轧的算法。所以隐含波动率就是一个最后才出来的数字。所谓的隐含，大家可以把这两个字给去掉，它就是波动率。隐含藏在公式里面的波动率，或者再进一步我们加上一个定语，藏在公式里的括号未来的波动率。好，我们把刚才的概念我们放到期权链里面去看一下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现在大家看到这张期权链，注意看左边出现了一个数字，右边出现了一个数字，这就是真实的市场价格。有了这个真实的市场价格，我们通过计算的这个公式就能够倒算出当前的隐含波动率是 62.83%。 它只要知道了当前的具体的合约是多少，具体的执行价值多少，当前的股票价格，大家注意算出来这个 62.83%， 它针对的是什么？针对的具体的这个合约到期日，具体的合约的执行价，它是针对这一张合约的隐含波动率。当我们去学习隐含波动率的时候，你知道了这些关系，很有可能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谁影响谁？是先有隐含波动率呢，还是先有期权的价格？谁决定了谁？大家不用从这个角度上去考虑，这就是一个鸡与蛋的关系，它们是共生的，同时存在的，相互影响的。就像你去思考 sale price 和 real quote， 谁影响谁，哪个先哪个后，道理是一样的，相互影响。最近呢，一个 OSI 的用户他来信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我这个券商的 IV 读书啊，我这个 IV 第一次给大家去写出来，它指的就是隐含波动率 implied volatility， 首字母大写。为什么我这个券商的 IV 读书和另外一个券商或者是我在其他网站上所看到的读书是不一样的？通过我们之前的讲解，大家是不是能够理解了这个不一样是非常正常的？它来自于哪里呢？券商之间所用的定价公式是可能不一样的，或者是说很可能是不一样的。 期权定价的公式不仅仅只有 BSM 模型。BSM 模型它指的是一大类的这种计算的方式，它下面还可以分成不同的计算细节。也就是说，在同一类公式中，我们先不管它是 BSM 模型还是其他的模型，每种公式都有假设，这种基础假设可能不一样，另外还有很多很多复杂的原因。总之呢，二维度是不一样是很正常的现象。那对于 retail 来说，如何去处理这个问题？我想起了我以前在学习期权的时候，我也同样有这个问题，所以我用我自己的经验告诉你，接受这样的事实，相信你自己的数据，只要这个数据是从你的 broker 里面过来的，你的 broker 是一个比较靠谱的 broker， 那么就用他自己的数据，并持续一致的使用。因为在金融市场中，很多数字都是不确定的，但是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你用的 source， 你的来源是一致的，并且呢持续一致的使用。讲到了这个券商的 IV 读数不一致，我们干脆把另外一个问题给一起的顺带去讲一下。 Implied Volatility 一共有三个东西，第一个给大家展示的就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 Implied Volatility， 因为我使用了另外一个期权的模块，这块地方呢它没有把隐含波动率给直接的给修出来，但是我们知道这里有一个数字，它是针对每一个 specific 的合约，特定的合约的隐含波动率，它是通过公式给算出来的。另外一个地方呢是看到这个地方，这个隐含波动率它是统管这个到期日的，也就是说这个到期日的合约不管它下面的执行价是多少，我的隐含波动率就是 61.7%。 还有一个呢，这个隐含波动率，这个隐含波动率它统管的是所有的到期日的这个，当然我下面还有很多很多，我没把它修出来，因为放不下了。它是统管整个 ticker level， 是 MGM 这个股票期权的隐含波动率。好，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其实非常的简单，我们看到一个执行价层面的，也就是我们第一张 slide 给大家去看到过的那个数字，它是从定价公式里面直接算出来的。而第二个到期日层面的，就是这个数字，它是从这里算出来的。同一个到期日下面有很多不同的执行价，那这些执行价都有各自的 IV 读数。那么我们通过一定的数学方法，用这个权重的方式去综合计算一下，平均来说它的隐含波动率是多少，那么算出来了一个唯一的数字，就是这个到期日层面的。最后呢，股票层面怎么计算，我们有了前面两个，再做一种更加复杂的权重的计算，就算出来属于这个股票的唯一的隐含波动率。所以大家会看到方法二和方法三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度身定制的可能性，用什么样的权重方式，用什么样的参数，券商来决定。只要券商没有向你披露这里面的计算细节，你是没有可能去还原这里面的数字的。好，继续讲，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隐含波动率的东西，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假设有一个股票叫做 ABC 股票，我们选择了一张合约，到期日是30天的合约，它的隐含波动率从这个期权链上面看到是 35%。 先不用管它什么意思，这个我们下面才会去介绍。还有一个股票呢 XYZ， 同样的到期日，实际上他们除了股票名字不一样，其他所有的参数都是一模一样的，它这个隐含波动率的读数是 65%。 好，问题是哪个股票的隐含波动率比较高一点？实际上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回答的，但是在解释这个问题之前，我想给大家再从线性市场上去介绍这样同样的有用的一种思维。我们来看这一点，在金融市场中更有意义的对比是与自己去做对比，而不是说你与其他的东西或者是其他的人。我们从概念上去理解这个问题啊，不一定是隐含波动率，对比的东西它仅仅是一个数字，但是形成这个数字下面是有很多复杂的因素的，这些因素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是完全一致的。比如说在现行市场中，我们最终看一个策略是否更加有效率，不是仅仅看它的年化增长率，我们看的是 Sharpe Ratio， 夏普比率，或者是与夏普比率相关的一系列的指标。因为夏普比率它最终的核心是在与自己做对比。如果夏普比率大家不是很熟悉的话，我们再换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还是用 MGM 这个例子， MGM 在现行市场中，咱们去看一个 RSI 这个读数，这个指标应该大家非常非常的熟悉，相对强弱指标 Wilder 发明的。好，下面的这个散点图统计的就是，我记得大概是10年吧， MGM 这个股票 RSI 读数的分布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比如说 RSI 今天等于65，这个数字是高还是低？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有的人会去想，因为 Wider 告诉我，因为教科书告诉我超过 70%， 超过70它就是一个超买的现象，所以70算比较高了，75算很高，85算极高极高的数字，65那看上去不是非常的高。与其别人告诉你，不如自己去看一下，在这个10年中它的最高点90没有到，大概是89的位置，它的最低点大概是11左右。那么现在的读数是在哪里？65。我们很容易用公式去计算一下，用当前这个数字的高度去减去这个最底下的这个数字的高度，比如说它就是10，我们40五入好了，65减10去除一个，它的 price range 是多少？80，等于 68.8%。 高不高？这个取决于你怎么去解读这个 68.8%， 但至少告诉你了，在以往的历史区间中它的高度是 68.8%。 这就是自己与自己对比的一种方式。那我们不妨再推进一点，还是用这个现金市场的例子 MGM 的 RSI， 我们换一种思考的方式，现在还是65，读数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我比左边这些读数都要高。你看这些读数是多少？16 20，这里64，比这些读数全部都要高。比我高的是多少？大概也就这么点读数。好了，我们又可以去以一种相对的方式去看待这个 RSI 65它到底高不高。 RSI 的 percentile 等于 91%， 这个91怎么算出来的？后面的计算公式我就不给大家去展示了，因为有一点点复杂，你只要懂这个里面的基础统计原理的话，看到我使用这个 histogram 你就应该知道我是如何算出来的。意思就是说，今天65的读数比过去10年 91% 的观察值都要高。那么今天这个读数算不算高呢？虽然它没有超过超买的读数，但是它的读数非常非常的高。以上是两种方式，讲了半天讲的是什么东西，我们把它放到期权市场中，实际上它跟期权市场是一脉相承的。今天你在期权市场上所看到的关于蕴含波动率的这种相对强度的衡量，都是来自于现金市场的这些方法。前面的一种方法叫做 IV rank，后面一种计算的方式叫做 IV percentile。 好，我们把刚才讲的这个方法就放到这个期权市场中，咱们看一下，其实它应用道理是完全一致的。比如说你要看一个隐含波动率到底是高还是低，下面这张图，这就是隐含波动率的实时的走势图。假设我们现在考察的是 one year 252个交易日。为什么是 one year？ 没有道理，通常来说我们都是用一年，你愿意用半年没有任何问题，120天、100天、500天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只是通常用一年。在这一年中它的高点和低点是多少，我们可以直接画出来，它现在的读数在哪里，那么它现在的读数相对来说是在百分之多少，就决定了是高还是低。 50% 就是不高不低，中间的位置。当然了，大多数券商应该不会让投资者自己去算这个数字的，这是很简单的一个计算逻辑，所以他会 building 自己的这个报价系统里面。所以大家去看一下你自己的券商里面有没有这种 implied volatility 这种相对读数的展示方式，不管是以 rank 形式还是以 percentile 形式，对于券商来说都可以非常方便的帮你去直接展示出来。如果大家在期权市场中看到这样两种方式觉得它非常非常的新奇，实际上它在现金市场中早就存在了。所以大家学习任何的这种金融市场的东西，你要站在一个比较高的高度，你要看得比较远，要学会相互联系。现金市场和期权市场虽然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但是它的底层的思维，它解决问题的思路是可以一样的。这就是所谓在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如何没有新鲜事，在于你对于这些基础知识的了解有多深刻，你是不是从原理上从根上去掌握了它们。好，现在给大家去插播一句关于券商，有的时候人家会问我哪个券商比较好，这个好与不好就像你选择相机一样的，你需要用什么样的功能。我就是平时拍一个家庭照片，我去买一个旗舰单反，显然这是浪费钱的行为。我要去拍奥运会体育赛事，买一个半幅的相机去拍，那你就等着明天去被解雇了。 所以一切从自己的需求出发，我们投资者有不同的需求，有的券商你会发现他没有办法去展示 IV 的读数，或者是他根本没有办法让你提供筛选 IV 的功能，你是否看重这个东西？当然这是非常非常基础的，如果没有，对我来说就绝对是一个 deal breaker， 我不会去考虑这个券商。我们往后去罗列的东西可能对你来说会越来越不重要，或者是说重要性会往后看越来越重要，但现在来说也许不重要。比如说有的券商他没有办法向你去展示 take out level 的盈亏图，这种即时盈亏图他画不出来，会不会是一个 deal breaker 呢？其实这也要看你的个人。如果我仅仅是做一个 cover call， 那么我觉得这个 take out level 盈亏图你可以不用考虑，只要你熟悉其他字母，熟悉这个期权 cover call 的盈亏回报的特性，那么你脑子里面可以自己去脑补这样的图形。还有一种呢，有的券商它没有办法展示 portfolio level 的这种盈亏回报图，还有呢 implied volatility 的这种图表，因为我们刚才一开始就跟大家去介绍 implied volatility， 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深的一个课题，有的券商是不能够去展示关于 implied volatility 的更加详细的一些图表的话，会不会对你构成一种障碍，也是要去看你自己个人使用的习惯的。总之呢，如果一个券商它是没有这样的读数的话，我觉得这个券商基本上就不是为期权市场而设计的了。好，前面铺垫了这么多，那我们正式的给大家去介绍一下隐含波动率到底是什么概念。前面咱们举这个例子啊，鼓风机吹稻谷这个故事，应该就已经了解了，它代表的是未来的一种震动的幅度，就是未来股票波动的幅度。所以它这个理解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未来去掉它就是股票波幅，股票波动大波动小，这个波动率的读数就告诉你了。直观上理解啊，我们先从直观上去理解，咱们就举这个例子好了，这是一个整数 56%， 某一套期权是10月14号到期的，未来波幅是 56%， 什么概念？换成人话就是说 MGM 这个股票在未来的一年内，它从当前的这个价格开始往上可以波动 56%， 往下可以波动 56%， 这个程度波幅是在未来一年的时间内完成。同样的道理，61.7%， 就是说在未来一年内它可以往上波动 61.7%， 往下波动 61.7%。 好了，有这样的理解，我们来看一个它具体的计算公式。 EM 就是这个数字，叫做 expected move， 预期的波幅。其实我认为它用 projected move 会更加形象一点，它讲的就是我们着眼点在现在，去看未来它那段时间到某一个时间点截止它能够波动多少，这就是 expected move。 公式是什么？我们来看它的核心，当前股票价格是多少，比如说是 30.62 MGM， 再乘以隐含波动率的读数，好，我们假设就是乘以一个这个数字吧，我换一个笔，54.5。 我们看的是10月21日到期的这张合约。好了，刚才我们讲的到这里就完全结束了，这就是它未来一年之内波动的幅度。但是我们要算的往往就不是一年，我们算的是一个特定时间周期之内的，所以才有了后面这个东西 square root， 开一个平方。我们想知道从现在开始一直到这个期权合约到期的时候，也就是10月21号那一天，它往上波动多少，往下波动多少。所以这就存在一个周期的转化。我给大家去插一句，在期权链中你看到的所有的隐含波动率的读数全部都是年化的读数， annualized term。 所以我刚才给大家去介绍这个概念，说未来一年之内它都是年化处理的数字，所以它就存在一个转换的过程。这个公式就专门处理时间转化的，它实际是距离到期日有24天，在这个地方到期日有24天，但是我们做年化处理的时候一年有多少天呢？有365天。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周期算一下有多少年，有多少年算出来是一个具体的数字，别忘了外面一定要去开一个根号。为什么要开根号？在期权定价中，只要是涉及时间有关的，基本上都需要开根号。总之，大家记住，涉及到隐含波动率，涉及到时间的周期转换，就是要开根号。好了，我们根据上面的公式把这个算出来，你就会得出一个数字4.28，这就是未来的 expected move。当前的股票价格是30.62，那么它在到期的时候，这个20天之后，它可以向上波动4.28个美金，向下波动4.28个美金。这是期权市场告诉你的数字。好，我们再重新去捋一遍这里面的思路。有的投资者啊，看到这样的公式会非常的兴奋。哦，原来期权市场中还有这样的方式去预测股票的价格。但实际上，我们还要从根上去理解这个问题。刚才给大家去说过，太阳底下没有任何新鲜事情。这个东西和这个东西是完全一致的概念。统计学中的 standard deviation 标准差就是我们这里的 implied volatility。所以你有一定的统计学基础的话，看到这样的公式，你会非常好理解，甚至你马上都能知道股票运动的这种波动假设是什么样的情况。换句话说，这个公式不告诉你，你都能够自己写出来，我去计算股票的波幅。这是因为你了解了它的根本。因为它的根本就是来自于统计学上的基础的公式。那我们把这个东西再扩展一下，price 乘一个 n 再乘一个 standard deviation，也就是乘一个 implied volatility。在我们这个公式中，就是左边这个大公式中，这个 n 就相当于是一，乘了等于没有乘，但实际上是可以去乘的。什么概念呢？这说明我们这个公式啊，算出来的数字不是一个真正确切的数字。这个问题我们待会来讲，我们还没有到这个 bullet point，先把这个第三个 bullet point 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刚才这个公式实际上就是统计学里面的周期转换，没有任何星期之数，完全一致的公式，周期长度相除，然后去开一个根号，这是统一的公式，不是期权市场上单独发明的一种公式。然后这个。第四点，price range，这个我们不讲了。当前股票价格是30.62，去加减4.68，也就是说，在到期的时候，10月21日那一天，预期股票能够波动到的价格点位，它会在这个区间之内都有可能，而不是说一定会到某一个点。大家要记住这个概念，是一个区间，它都有可能。下面有个问题，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Implied volatility 我们用的是这里的，也就是某一个到期日级别的隐含波动率。那显然 ticker level 的隐含波动率，因为它没有任何的时间到期日的考量，它是一个总账，那肯定不合适。我们还有这种 strike level 的隐含波动率，那相对于这个隐含波动率，我们到底用哪一个？这是没有答案的。如果你去理解了它的定价原理，以及这里面这个公式所牵涉到的统计学的一些基础知识化，可能这就不是一个问题。换句话说，它不应该是一个问题。如果不愿意去思考那么多，那么你就直接用这个。好，下面这个拓展一，期权定价中的平方根，其实已经提前跟大家去讲过了。一个金融资产它涉及定价的，它定价里面有时间的考量的话，十有八九都会牵涉到一个平方根的处理，尤其是在期权中有隐含波动率、有时间的东西。那么肯定有平方根。之所以这么写，就是让大家记住，平方根一定要带上，千万不要忘。有了这样的基础理解的话，我来给大家去问一个问题：假设一张期权合约的价格是3美金，它的到期日是30天，其他参数我们都不管了。另外一张期权合约呢，所有的东西都一样，但是它的到期日是60天。那么，它的价格应该是多少？非常简单，我们就根据这个公式来算一下，这是引申出来的，30除以一个60，写反了。新的合约是老的合约的2倍， 但是时间上一定要去开一个根号，1.414，这就是那一张合约的价格。好，拓展二，我们说放在这里给大家去解释一下，我们在里面可以去乘以一个一乘以二乘以三，实际上算的是什么？就是统计学里面的，我波动一个标准差是多少？我波动两个标准差是多少？我波动三个标准差是多少？在正态分布的假设情况下，所以这个公式究其本质，它在统计学里面，我们用统计学的话术来去解释，它算的是什么？它算的是这个股票在特定周期下的，所谓特定周期，就是在一个既定的到期日的情况下，某个统计量，也就是这个股票价格的一个标准差，它的取值是多少？那么你我们也可以去算它的两个标准差、三个标准差。为什么我们在很多地方是没有看到它去乘以个二或者是乘以个三的呢？没有写不代表我们不能这样做。当我们只是乘以一算一个标准差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范围的时候，它背后反映的东西是在说这个股票在到期的时候，它有68%的可能处在这个范围内波动，所以大家明白这里面是一个概率的问题，不是说这股票在到期的时候我们算出来它一定在这个区间，它很有可能跑到外面，只不过跑在我们算出来的这个刚才是4.28，在4.28这个区间之内的概率是68%。如果我们乘以二呢，比如说在这个地方，这是两个标准差。它告诉我们，股票在到期的时候，它处在这个区间的范围是变成了95%，这就是一个信心是多少的问题。我给的信心越大，我自然给它的宽容度要越高。当你乘以三的时候，比如说放在这个地方，它这个概率就变成了我们在到期的时候，股票有99%的可能接近于100。它只会落在这个区间，你要想跑到这个区间之外，那除非发生小概率的事件。这是三个标准差，所以大家要从这个置信区间，我们讲的这个拓展二这个思路去考虑股票未来的波幅这个计算公式，你就会对这个东西有更加深刻的理解。不是什么绝对的数字，不是一个既定的点位。它仅仅反映了一个区间，反映了对应这个区间的概率数字。如果大家想直接去用这里面的公式的话，我给大家就准备了一个 Excel 表格，其实非常的简单。输入股票价格，输入一个隐含波动率，输入它的到期日是多少，那么下面全部都可以自动的算出来。一个标准差下面两个标准差，三个标准差，股票波幅的上部是多少，下部是多少。好，这个表格在什么地方？如果大家是第一次看到我们这个视频，那么你就到我这个网站这个地方，你去找到这个 Volume Three，然后我会放在这个地方，因为现在还没有放进去，我这个视频还没有做好。当你看到这个视频，我这个文件肯定放进去了，大家直接去点击 Excel 这个文档。就比如说我这个视频，我也给大家去留过一个 Excel，你点击就可以下载了。但是我不能保证这个 file 在你现在看，可能当你看到这个时候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后了。我不知道这个文件，不知道这个 web page 是否还存在，但至少它曾经在这个地方。好，我们刚才算出来的30.62就是股票的价格，然后它的波幅是4.28，到期日是在这根线上。用当前股票价格去加减这个波幅，我们就可以算出来这几个数字。上面的边界是35.01，下面是25.97。其实我这边给大家去展示的这个蓝色的 cone 啊，是系统自动帮你画出来它的波动区间，它基于什么样的公式？就基于我们刚才给大家去提到的。当然，它这里面还有一些比较细节的细化的处理，所以这个读数跟我们所计算出来的有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别，但是这没有关系，这仅仅是公式使用上的不同。还有细节处理上的手段的不同。那我们再给大家去引申一下，这个形状是怎么出来的呢？其实非常的简单，我们知道了每一个 到期日，它的这种 upper bound 和那个 lower bound， 就是这个 upper bound 和 lower bound。那我们多算几个，是不是就能够全部把这个图给绘制出来了？比如说呢，我们刚才算的是啊，我记得是24天的，那我们把这个3天的算出来，10天的这些全部都算出来，那这些数字也自然也都有了。把这些数字绘制到这些图上，中间的这些过渡怎么处理呢？做一些数学上的差值，这个图就可以画出来了。好，再给大家提一个问题，如果有两个时间节点，一个是距离24天的，还有一个，当然这个画的不太现实啊，比如说距离100天的，我们算出来了一个数字，那么哪一个数字你会认为相对的准确一点呢？但首先大家要理解啊，这全是期权市场上的一些估计的数字，它不存在一个完全正确的数字，全是市场的估计。但一个短周期的和一个长周期的相比的话，哪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准确？啊，我这边补充一下，可能我这个数字抄错了，应该是 54.8。 好，有了这样的理解，我大家可以再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假设隐含波动率现在是0，还有一种情况呢，隐含波动率是 100%， 那么这个蓝色的这种线啊，在这两种情况下大概是什么样子，大家可以自己手画一下。讲讲隐含波动率的价格特性吧。我们现在还是要回到现行市场中，因为在现行市场中的一些底层的思维，我们还是可以借鉴的放到期权市场中。在现行市场中，大家应该听说过一种整体的大体的思路啊，叫做均值回归的交易思路。因为股票它的价格就像橡皮筋一样的，当你过度的拉伸之后，它必定会反弹，往上跑或往下走，往下跑或往上弹，所以才会存在这样的 mean reversion 的 strategy， 就是在股票市场中。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 SPY 的大盘走势，从10年到2022年有没有均值回归的现象，就是股票往上走了，然后一定会往下走，往下跑了，跑得过分了，又往上弹。从这上面如果你能看出来，那一定是神仙，上面什么都看不出来。但是股票市场中存在这样的现象。那我们来对比一下期权市场。期权市场我们用什么呢？我们就用 VIX， 因为 VIX 究其的本质就是隐含波动率，它仅仅是一个特定标的的隐含波动率，它的隐含波动率的算法比模型算出来的方式更加复杂一点，它经过多层的加权处理，但它依然是隐含波动率。这是同样周期的隐含波动率的走势。有没有一种更加明确的感受，就是它会有一种均值回归的现象，上去了一定会下来，下去了一定会弹上去。如果你能看出来，那就说明期权市场的隐含波动率的均值回归现象会比股票市场的均值回归更加明显。但是我们现在看图下不了这个具体的结论，所以我从另外一个角度用数据去展示了这里面的现象。首先来看它的图例代表什么样的东西啊？深绿色代表 VIX 有关的东西，浅绿色代表 SPY。这根柱子它统计的是 VIX， 它连续上涨3天，这个出现多少次我们不用去关心，只要去关心它们的相对高度，出现了连续4天的上涨有多少次？高度显然是下降的。出现了5天、6天、7天有多少次？那么同样的，我们看这个浅绿色，它从股票的价格 stock price 角度去考虑。刚才这个呢，我们看的是隐含波动率的角度。stock price 出现3天连续上涨，高了这么多。下面呢，都是清一色的比这里高。我们另外还有一个统计方式，就是看这个线段。线段是看右边的这个读数啊，也就是说占了一共是3800，我记得是3800个数据点。出现这些情况占据了% 多少？浅绿色依然是 SPY， 它是恒大于 VIX 的。这能从侧面告诉我们什么呢？隐含波动率它没有像股票价格那样，它没有办法 持续的维持上涨，它上涨了必定会更加倾向于掉下来。我们很容易推出这个结论，因为这个图所反映出来的不是一就是二。当然它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是十，明天还是十，后天还是十，再后天依然是十。这种现象可以说不是连续的上涨，但也不存在任何均值回归。不过大家去想一下，这种事情出现的在真实市场中可能吗？它几乎接近于不可能。所以呢，我们从 practical 的角度，这个问题的处理就是不是零就是一，它不能够连续上涨，那必定会均值回归。这个图明确的告诉我们一个结论，就是在期权市场中，隐含波动率的均值回归特性会更加明显。所以在新兴市场中，我们有这种 buying the dip, selling the rally。在 option market 里面，同样的 buying the dip, selling the rally， 只不过这里面的括号是 IV, implied volatility。当然，这里面写的这种 IV dip 和 IV rally， 仅仅是从概念上帮助你去理解期权市场隐含波动率的均值回归。不是说你碰到了这种 IV dip 就是你入场的机会，你的理解千万不能这样死板。如果投资者对这个 Greeks 有比较好的理解的话，那么我建议你从 Vega 的角度再去理解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看到现在的 Vega 的曲线，它有好几条，唯一的区别就是时间上到期日的不同，我们可以忽略它们，就看其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大家去思考一下，当隐含波动率升高然后开始均值回归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去用不同的策略，我们具体来说，你就用一个 straddle 或者是用一个 strangle， 它们的回报特性有什么样的特点，这个我就不跟大家去展开了，因为这里面要去再解释的话，我们又回到一些解释希腊字母的老路子上去了，所以我不想再去额外的再去深肢解。这个视频我们集中的去讲隐含波动率。好，我们再进一步 IV dip 和 IV rally， 那么会不会形成你一种固化的思维，隐含波动率高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做 option selling， 隐含波动率低的时候我们要做 option buying。 大家再回看一下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slide 里面跟大家提的问题，就是你用不同的期权策略会有什么样的回报特点，回报区别，我们并没有去强调会不会有回报上的收入的差异，会不会是说隐含波动率比较高的时候我们去 option selling 会比较赚更多的钱， option buying 在隐含波动率比较低的时候赚更多的钱。在金融市场中有人告诉你一个结论，最好你自己去 validate， 这是一种严谨的态度，顺着人家的思路去学习，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专家，一定要去形成自己的东西，形成自己的思维方式，要有质疑一切的勇气，要想去质疑去 validate， 你就要去付出别人不愿意付出的努力，这时候有些东西会对你有帮助。从我的角度，我认为一个具有逻辑性的思辨会对你的市场实践具有巨大的帮助，而另外一方面，如果你能够有效的去利用数据去辅助你一些思考，去做一些辨别的话，会更加让你上一层楼。你应该问自己，我们在不同的 IVP， 我们这里用的是 IVP， 我们也可以用 IVR， 就是 Implied Volatility Rank， 就是这两个东西我们之前给大家去讲过，我们去使用 Option Selling， 它的策略上的收益有什么样的区别，这是我们要去解决的问题。当然我们这个视频是给大家去讲隐含波动率，而不是做任何的 Quantitative Test， 所以我们一切从简，我给大家快速的去讲一下这里面的结论。看到两根柱子一根线，两柱子下面这根 L 代表的是我们看左图 left， 这是左边的轴，而这根 R 呢线段看右边的轴 right。 这个图表分成了四块，每一块的具体的分类是下面的，我们就使用一个 short put， 非常简单的卖水策略，如果我们不考虑任何的隐含波动率的读数，它创造收益是什么样的情况，这是它的年化增长率，这是它的收益的波动幅度。 这个给大家去提一下，这个不是隐含波动率啊，这是收益的损益的波动幅度，损益波动高呢，波动低，代表了这个意思。如果大家不看这个浅绿色的东西，你可以单单的就看这个卡尔年化增长率，看这个卡尔就好了。下面这个地方对比的就是我们去考虑不同情况下的隐含波动率的变化，隐含波动率稍微高一点的时候。要大于35的时候，我们去考虑去做一个 option selling。这个呢，隐含波动率要大于50的时候，我们去做个 option selling。大于60的时候，option selling。收益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直接看绿色的，是逐级下降的。好了，下面这两个东西，一个是衡量它的损益波动幅度，还有一个呢就是 Sharpe ratio。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再去看一下。如果没有兴趣，直接就关注这个深绿色的柱子。这个结论，这个数字就直接解释了我们这个问题，非常的清楚。所以，与其听人家说，不如自己去算一算。在这市场中，绝大多数的人是不愿意自己去算的，是愿意直接用人家的结论的。一个人道听途说，两个人道听途说，三个人、四个人、100个人，他们都是沿用以前的结论。那么你会从100个渠道听到同样一种结论，你仿佛认为它就是真理，唯一的真理只存在这个地方，它在乎于你自己。好，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来做一点总结。今天我们讲的是隐含波动率，大概讲了几块内容。首先呢，我们给大家去介绍了隐含波动率的来源，我介绍了很多 theoretical 方面的一些东西。大家可能会去想，为什么？我们在市场实践中还要去考虑这些理论上的东西，这些数学公式上的东西。答案就是这句话：没有理论照耀的实践是无效率的，而没有实践反馈的理论苍白无力。理论它就是一，有了一，你可以有1.1、1.20、1.30，它可以衍生出无穷无尽的东西。实际上，它做的是一个简化，因为我们在市场中所接触的大量的东西。我们看到的是表象，表象后面支撑着它的东西，可能核心的东西就是一个。但你看到了无数的表象。我们作为一个人，无知的看客，你最好要想办法，透过这个现象去跑到下面去看这个东西，你的眼界才会更加宽广，你所学的东西才会触类旁通。另外，我还给大家去讲了。如何去识别 implied volatility 的高低？其实 quote unquote 是应该是 relative terms，它的相对的高低。我给大家去从一个现役市场的角度去理解这个问题，因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它其实早已存在现行市场。实际上，如果你真正知道了，再去看期权市场，不管是 IVR、IVP，仅仅是一个炒冷饭的行为。然后呢，我给大家去讲了如何去解读 implied volatility 的读数。一年之内，它的波动幅度是多少？如何去变化到不同的概率下的波动幅度？实际上，它都是表象。对于一个学统计学的学生来说，这些东西不用教，他自然而然的都知道，因为它就是一个 log normal 对数正态分布下的统计学的应用。我们换了汤，换了一种叫法，但是它的药是没有换的。还有一点呢，我们讲了 implied volatility 它的特性，尤其是 mean reversion 的特性。关于这个东西的理解，其实语言表达是非常苍白无力的。如果你对这个 Greeks、对 pricing model、对各种各样的期权策略的基础的知识比较好的理解的话，那么这种 mean reversion 它的应用，你会理解得更加深刻。最后一点，回到我们讲的第一个 slide。Implied volatility，它是一个期权，从我看来是期权市场的核心。我们刚才所有的介绍都忽略了一个东西，这也是期权 pricing model 里面的一个定价的瑕疵。这就是隐含波动率，它是一个 non-constant value，它不是一个跨越所有的执行价都保持不变的一个数字。如果你考虑这一层真实情况的话，我们就推开了另外一个大门，内容也会更加复杂一点。所以脚踏实地。把入门的东西学好了，未来才会有更多的可能。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如果没有兴趣的话，就像我刚才所说，期权市场什么东西是最核心的，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答案。好，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我是 Sam， 下次见。